感谢主。好，那我们来到第七篇的导言备讲。这个开始前，是不是弟兄姊妹们都确定身旁是要有同伴的？好，等等我们就会有对说的时间。若是没有同伴的，稍微瞧一下，对不起，稍微挪一下位置，好吗？好，来，请翻到纲要附经文第76页。好，第七篇的篇题，来，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七篇。好，我们请一同用灵，我们宣读第七篇的篇题。大卫预表基督，这真大卫，神要来之国的王。好，第七篇讲什么呢？我们再读一次。大卫预表基督，这真大卫，神要来之国的王。所以这篇开头，弟兄在信息的开头就讲到，他摸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讲到这个时代要有一个转换。所以我们还记得第一篇的时候讲到撒母耳记的中心思想和神圣的三一，撒母耳里面这个启示的神圣三一有与人有牵连，是为着在地上能够带进神的国，所以这个思想就一直延续在整个系列十二篇的信息里。这一篇就很明显的讲到这个国，神的国要在地上完全的实现得着应验，怎么发生呢？就需要有这个基督，他来做神要来之国的王。那基督又是由大卫所预表的，所以我们就有这篇的信息，要摸到这个时代的转换。大卫预表基督，这真大卫是神要来之国的王。好，总共三个大点，我们是不是跟身旁的，他的大点都不长，我们就跟身旁的好好导读导读，盼望这个导读能够把三个大点可以记起来。大卫，因为我们在讲撒母耳记，昨天弟兄也跟我们带，从前几篇开始就一路在讲大卫这件事情，所以这篇讲到大卫，首先大卫预表基督，他是这真大卫，这就是第一大点。那在这个后面有讲到神要来之国的王，所以王呢在启示在第二大点，大卫王就预表作王的基督。最后呢，基督要作王，他作王的范围就是他的国，所以大卫的国度就预表基督要来的国。所以篇题讲到神要来之国，所以神要来之国的王就是基督。所以这篇信息三个大点就把整个三个大点就把篇题给解开了。第一大点先讲给我们看见大卫预表基督，这真大卫。来，我们看见基督要来做王，由大卫王所预表的，所以大卫王预表做王的基督。最后呢，大卫的国就预表基督那要来的国。好，我们是不是跟身旁的还是讲一讲这三个大点，好不好？都不长，我怕我们都能够会讲这三个大点。里面哈，第一大点开始讲到大卫预表基督，这真大卫。那我们请看上面这个第一大点上面的引经。好，我们有两个经文，两段经文要稍微对照着看，就会非常清楚为什么说到大卫呢？他是预表基督，这真大卫。首先我们要先看撒上二十一章的这一段。撒上二十一章一到六节就讲到大卫在受扫罗逼迫的时候，逃离扫罗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说到大卫呢，他往挪伯去，到了祭司亚希米勒那里。他到了祭司那里，他就问这个祭司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呢？二十一章三节，他就问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那祭司就回答大卫，手下没有平常的饼，只有圣饼，就是只有这个少年人，没有亲近妇女的少年人才可以吃。然后面四节五节就是大卫的回答。大卫说他是这个器皿是洁圣别的。所以到了二十一章六节呢，二十一章六节，祭司就拿圣饼给他，所以说那里没有别的饼，只有陈设饼，就说出大卫呢在逃跑的时候呢，他吃了唯有祭司才可以吃的陈设饼。那有没有犯罪呢？没有啊。那为什么呢？等一下纲目会继续读到哈。然后再来，我们就要对照到这段经文的最下面，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四节。好，这个主耶稣呢跟着门徒，带着门徒。在安息日的时候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就饿了，就怎么样呢？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因为他们在安息日做这件事情，所以法利赛人呢就来找到机会要来什么，来控告，拿到把柄要来控告耶稣。那岂不知他们的控告呢就是给主一个机会启示他是真大卫。所以他后面就继续说，耶稣对他们说，二十二章的三节，耶稣却对他们说， 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你们没有念过吗？十二章四节，他怎样进了神的殿，并且吃了陈设饼，就是他不可吃，跟从他的人也不可吃，唯独祭司才可吃的。啊，所以在这段主就把这个大卫的这个经历，撒上二十一章这段的经历，应用到他自己和跟从他的门徒身上，就像我们启示基督，他乃是真大卫。啊，所以以后我们看到这个经节，有人问怎么说基督是真大卫呢？你就可以告诉他撒上二十一章的事例，还有马太福音十二章这边的事例。啊，就像我们启示基督乃是真大卫。啊，所以第一大点主要就根据这两段的经文，然后再继续发展。我们是不是跟身旁的先导读一下第一大点下面的四个重点？好，所以下面四个重点呢，简单分一下，第一、第二个重点可以算一组啊。讲到继续的解释偏题啊，继续的解释这个大点，讲到大卫如何预表基督。那第三、第四重点要给我们看见，从大卫的历程，大卫所经过的，特别是他在逃跑中受苦的经历，来预表这位受苦的、经过死之受苦的基督。啊，所以第一重点先讲到旧约中。有许多人物是预表基督的，但是预表基督最透彻，时间最长的就是大卫。所以大卫在整个他的历史的记载里面，从撒下的第二十六章、开始到这个撒上二十六到撒下的二十四章，总共四十章的篇幅都在记载大卫的事例，他的篇幅是非常长的。那大卫什么时候开始记载大卫这个人呢？从大卫十五岁的时候就被高要做神所选立的王，然后之后他的历史就一路往后发展。所以他这边说大卫呢，他是在旧约中预表基督最透彻，且是时间最长的。新约里也很清楚的启示大卫预表基督，就是我们刚读的这两段经文。二重点接续的说，马太十二章他就启示基督比一切的预表更大，就基于这个原则呢，就启示基督乃是更大的大卫。所以我们若是去读马太十二章，那里有许多的试验，法利赛人问了主许多的问题，主就不断地向他们启示，不仅是更大的大卫，他还是更大的殿，更大的约拿，更大的所罗门。说出在十二章的启示里面呢，基督比一切的预表都更大。啊，特别就讲到基督他乃是更大的大卫。啊，下面的小点，啊，是接着说马太十二章二三至四节的话，还是主他是真大卫。啊，特别讲到这个真大卫他来的时候呢，二小点就说大卫他做王就还是一种时代的转换。他为什么吃陈设饼没有问题呢？因为那个时候时代要从祭司的时代转到君王的时代，所以在这个时代里君王在祭司之上，君王所做的一切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卫的来就将祭司时代转到君王时代，祭司需要服从君王。同样的，我们开头讲到主耶稣的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转换，借着基督的来就从律法时代要转到恩典时代。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基督是在一切之上，凡基督所做的都是对的，基督也要在我们里面做王，他所说的他所做的都是对的。马太一章六节就说称大卫为王。啊，这是讲到马太的主耶稣的家谱大卫王。啊，这个大卫王就说出他是一个界碑。啊，结束了一个时代，要带进另一个新的，在这之前没有人叫做王的，但是在这之后有了大卫王。啊，就说出时代转换了，从祭司治理人的时代转到君王的时代。好，所以这主要第一跟第二重点给我们看见大卫预表基督。好，我们这两个点是因为经节前面读过就很清楚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到第三重点。啊，第三第四就开始讲到大卫经过的这些苦难。啊，在受苦的过程中他如何预表这位经过死之受苦的基督。所以摆出了诗篇的三篇经文，有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一百零九篇，还有诗篇一百一十篇。那我们可以这个等等也会读到二十二篇的经文。那特别弟兄也有说，这个我们再回去读二十二篇的经文的时候呢，最好我们也需要我们需要配合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跟诗篇二十二篇摆在一起读，我们就会看珍赏基督他如何受死的过程。当然这些都是预言，以赛亚五十三章是讲到预言，诗篇二十二篇是描绘大卫经过的苦难，但这些都把我们带到基督。就会我们去研读这两章的经节，我们就会对主的受死有一个新的珍赏。 好呢，所以第一个下面先给我们看见诗篇二十二篇，在二十二篇里面呢，受苦的大卫预表经过死之受苦的基督。这个他经文出处有错，不是二十一节，是一节上，稍微改一下。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是一节上，他的引经应该是一节上跟六到二十一节，包括下面的经文就出处也不对了。下面出处第一个经文是二十二章的一节上一节，不是十九节。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经文。好，这个从诗篇二十二篇一节一节的上，还有六到八节就描绘基督他受苦以至于死。所以一节的时候，这个大卫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这个就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完全一样。当主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祷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那二十二篇六节呢？他说到他是众人所羞辱，百姓所藐视的，他被羞辱，被藐视。看见我的七节说：“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但是二十二篇八节，他讲到把自己交托耶和华，因为耶和华可以救护他。就讲到基督受苦以至于死，大卫呢，他被藐视、被羞辱、被嘲笑，这也是基督所遇到的情形。主在地上的生活就是不断的被藐视、被人厌弃、被嘲笑、被弃绝，甚至到被钉在十字架上。但他把自己交托给神，他信神会保守他、拯救他脱离这死的苦楚。所以二十二篇的六到八节讲到基督受苦以至于死。那再来二十二篇的九到十一节描绘这个他信靠神的拯救。九节说他你使我有倚靠的心，十节所以我出生就被交托给你，十一节说因为患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说出这个大卫他信靠神的拯救，也描绘这个基督他把自己信靠给神的拯救，就是讲到他的复活啊，将来要复活啊，基督经过死之后要复活啊。再来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这很长的一段，就描绘了清楚的描绘了基督经过十字架的苦啊，基督经过十字架的苦啊，他有许多公牛围绕啊，狮子围绕吼叫啊。二十二篇十四节他说被乳水被倒出来，骨头都脱了节。为什么？因为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钉在那里这个十字架上承受不了那个体重啊，身体就骨头都脱了节，他的心如蜡融化，他的精力枯干，他被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有恶党环绕，恶党环绕他，扎了他的手，然后分了他的外衣，又为他的衣服捻揪。这其实都让我们想到主在被钉十字架时候的图画，兵丁的确将主带去钉十字架前就分了他的外衣，也将他的衣服捻揪。所以这都向我们描绘了基督经过十字架的苦。到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呢，基督就求神救他脱离死。当然这是大卫的祷告，但是应用到基督身上，就表示基督他求神救他脱离死。十九节说：“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帮助啊，求你快来援助我。”所以基督在那里有一个祷告，求神救他。这就把我们带到第二小点，109篇，大卫在他的苦难中所献的祷告。当然109篇跟110篇纲要里面都没有引出来，弟兄姊妹可以再回去读，109篇非常的长啊，他就讲到这个大卫怨很多事情，主要希望这个耶和华为他报仇啦，在那些受苦的人，叫他受苦的人身上。但其实他这个在苦难中所献的祷告，也就描绘了他这个，也就成为他苦难的描述啊。所以下面说，大卫是基督的预表，而大卫的苦难预表基督。好，这个是由一件事实所指明，经文没有列出来，但是摆两个经节给弟兄姊妹参考，就是109篇的第八节。诗篇109篇的第八节那里，这个大卫在受苦难中的祷告的时候呢，这段经节被引用在《使徒行传》1:20。109篇8节是大卫在苦难中的祷告，使徒们在1:20呢引用了这段话，应用在出卖基督的加略人犹大身上。他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这讲到犹大，所以他整个大卫的苦难的过程，他在那里描绘他的苦难的时候，使徒们应用到基督身上，指出了这个人害他受苦，这个人叫犹大啊。所以给我们看见，其实大卫的苦难就预表基督的苦难，所以大卫在他苦难中所献的祷告呢，就可以预表基督的祷告。好，所以他这是有经文根据的。那这个祷告就得着答应，答应是在110篇啊。当然他这边也没有列出来，但弟兄姊妹啊，我等等读给弟兄姊妹听就会蛮熟的哈。110篇。 是对基督祷告的答应。首先，希伯来五章七节告诉我们，基督在肉身的日子强烈哭嚎，献上祈祷和恳求，就蒙了垂听。所以基督他也是在十字架上，他在那里求神救他脱离死，就蒙神垂听。这个怎么蒙神垂听呢？那个证明就是借着基督的复活，也借着基督的升天，神就答应了基督的祷告，借着复活和升天。所以诗篇110篇讲到几件事情。第一个，诗篇110篇的一节讲到基督的升天，那里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这些经文其实我们都很熟，但其实就描绘了这件事实，基督的升天，他已经升天了，到现在主一直在等候仇敌要坐他的脚凳，他如今乃是在主天之上，他坐在神的右边，指明他要来，他是要来做君王。所以二节就继续说，耶和华必从锡安伸出你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的仇敌中间掌权。112篇的二节是描绘基督他做王，基督做王。110篇的三节讲到我们都很熟的经节，当你征战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奉献为彩饰。给我们看见基督，描绘基督是战士。再来第四节讲到耶和华起的誓必不后悔，他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岂是基督他乃是祭司。最后五到七节我就不念了，他讲到基督他是得胜者。所以无论如何，主要第一节就诗篇110篇的第一节就讲到了基督的升天，神答应了大卫的祷告，同样的神答应了基督的祷告，就是借着复活也借着升天。所以什么纲目他这边讲要借着基督的复活也借着基督的升天。110篇的一节你可以稍微记一下，110篇的一节就讲到了基督的升天。当然我们看下面使徒行传的经文就更清楚，使徒行传二章23-24节讲到基督的复活，神24节，神将死的痛苦解除，叫他复活了。主借着神借着复活答应了基督的祷告。二章的33节，这位耶稣呢，他被高举在神的右边，这讲到基督的升天。五章三十节就接着说，他升天做什么呢？神已将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做元首，做救主。所以基督的升天是为的是他就被立为王，被立为主，为主为基督。这都跟诗篇110篇他所成名的这个次序是相呼应的。所以这几篇呢就讲到，所以我们要特别记住这三篇。22篇呢，诗篇22篇是有基督苦难的描绘，在苦难中大卫献上的祷告是109篇。那109篇这个祷告呢，就描绘基督在苦难受苦中的祷告，在110篇就得着答应。怎么答应呢？借着基督的复活和基督的升天，神就答应了基督在苦难中的祷告。这是第三终点。那第四终点讲到基督，大卫在他末了的话里也预表基督。那下面的小点其实就是根据经文，经文在前面76页就有撒下23章的经节，它就摆在那里。那因为都很清楚，我就不特别去点。主要讲到大卫预表基督呢，他是以公义治理人的一位，他是像日出无云的晨光，他作为晨光来，就如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所以第一大点就是这样。第一大点下面四个大点，首先头两个大点让我们看见大卫预表基督，因为在旧约中时间最长最透彻预表基督的就是大卫。基督不仅是真大卫，他也是更大的大卫。那大卫呢，他在特别在受苦的事上预表基督，就根据诗篇22篇、109篇、110篇讲到大卫的苦难预表受苦的基督。在这苦难中他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在诗篇110篇得着答应，借着基督的复活和升天，这个祷告就得着答应。最后在大卫他末了的话里面也讲到大卫是预表基督。所以这个大点主要就向我们启示基督大卫预表基督这真大卫。好，跟身旁简单讲一下这四个重点。大点开始讲到大卫王预表作王的基督，他不光讲大卫了，他讲到大卫王预表作王的基督。下面三个终点我们就弟兄姊妹对读好吗？请弟兄读第一终点。阿们。大卫王预表基督，神要来之国的王，作为神所立的王， 征战的王，人所厌弃的王。好，第二重点，七姊妹说到大卫与基督时，将他们当作一个。好，第三重点，我们一起，在主要来的掌权里，神的权柄和荣耀要完全得着显明。福分之中，好，所以这个好思路等一下再讲好了。我们先把经文先看一下。好，这个开始第一周终点，其实就继续延伸啊。这个大卫王预表作王的基督，三个，第一个神所立的王，他也是征战的王，他也是人所厌弃的王。好，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一大点上面的引经。好，撒上十六章十二节，他说耶和华说啊，就是耶西打发人将大卫叫回来，那时候撒母耳要高神所立的王。那大卫回来了呢，耶和华就说这就是他，你起来高他。所以撒上十六章十二节给我们看见大卫是神所立的。再来撒下的十六章五节，是大卫这个在逃避亚沙龙背叛，亚沙龙背叛的时候大卫就逃跑，在大卫的逃跑中有一个人，他是扫罗的后裔，叫做示每，他叫做示每。十六章六节他就接着说，示每就一路走，一路跟着他，非常有耐心，反正就一路跟着大卫，一路走，一面骂他，又拿石头打他，就说出他大卫是人所厌弃的。在十六章六节的下半他就说，众民和众勇士都在王的左右。那他还有一个勇士呢，就想要去击倒这个示每，大卫就后来没有这样做。但无论如何，这边大卫和他的众勇士、众民还有众勇士都在王的身边，指出他这个大卫他乃是征战的王。所以从撒下十六章十二节给我们看见大卫是神所立的王，十六章五节六节讲到他是人所厌弃的王，十六章六节下半讲到他是征战的王。那同样的，在马太福音就应用到基督身上，二章二节，马太二章二节他说，那身为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所以见证基督他乃是正确的王，是神所拣选、神所立的那一位。马太二十七章十一节，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这个就主没有还没，那时候是主在总督面前要受审判的时候，总督就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耶稣说，你说的是。那今天啊，为什么主会在这里？因为他被人弃绝了，被这个他的百姓所弃绝，所以他在总督面前受审判。所以二十七章十一节，总督问他这个被弃绝的人说的时候，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就说你说的是。所以证明基督他是被人弃绝的王。那最后启示录十九章十六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字写着万王之王。大家知道启示录十九章在讲哈米吉顿的战争，前面基督迎娶了心腹之后，他就来到地上要与这个敌基督征战。当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的过程中，他就启示录十九章这一段就向我们描绘了这位征战的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其中一节就是十九章十六节讲到基督是万王之王，这个时候他是预备要来征战的。所以十九章十六节其实就是在向我们说出基督是征战的王。好，所以这个就经文就对应起来了。第一重点就讲完了， Amen， 感谢主。第一重点是讲到基督是神所立的王、征战的王跟人所厌弃的王。下面的小点就继续发展征战的王这件事情，讲到大卫作为基督由大卫所预表是征战的王，做什么两件事？第一个得着土地，第二个预备材料。这根据历代志上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大卫对阿尔南说，请你将这个禾场的地卖我。但阿尔南一开始原本说什么呢？你只管拿去，表示这个地原本就是大卫。但大卫在二十一章二十四节说，大卫王对阿尔南说，不然我必用足价向你买。就无论如何，大卫买了阿尔南的禾场这块地，后来这块地呢就成为了圣殿建立的地方。所以这里讲到基督大卫预表基督做征战的王，得着了土地。再来带上二十九章二十九节，大卫王死中的事这个他你们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列的，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要去参考带上的二十九章一到九节。二十九章一到九节那里就很清楚的描绘大卫他激动以色列的众首领要献上礼物，这些礼物呢是为着神殿的建造。二十九章的二节就讲到，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然后预备很多金子、银子、铜铁，然后各样的器物，就讲到基督为着建造神的殿预备了一切的材料所以预备一切材料这个是根据历代志上二十九章，特别在一到九节这一段，弟兄姊妹回去再可以再自己再研读 那基督得着了地之后呢，就要来具有这块地。二小点，基督来具有地，就使他能够和得胜的信徒一同作王。这启示录二十章四节讲到，这个要与这个什么基督来的时候，那些被杀的为耶稣的见证被斩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就是得胜者。那启示录二章也讲到，得胜的要用有权柄赐给他们，讲到得胜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这位要来的王完全应验在什么时候呢？三小点说在千年国的时候。所以下面旧约以赛亚书讲到，必有一王凭公义作王。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五节讲到，日子将到，神要给大卫兴起一个苗，就是大卫王。好，日子将到，哎呦，时间，对不起啊，啊，我加快了，因为好，再来继续接着看大卫作王啊，来具有地，得着地之后，他要作王，但他作王怎么作王？二重点就告诉我们，众生言者将大卫与基督摆在一起，当做一个。你只看这个重点是讲到他是当做一个啦，但你去看下面就知道，他这个当做一个是告诉我们基督他是怎么来作王管理我们。所以在下面的我就直接进到下面小点，耶利米书30章9节说到，他要服侍他们，要服侍耶和华他们的神。这是在讲到以色列人复兴时候的光景，他们要服侍神啊，这个就是大卫，真大卫，基督这真大卫，他是千年国时期的王，这是接续了上一个终点的第三小，一终点的三小点，接续了基督要来做王。但他怎么做王呢？三小点说，以西结34章23节，我必立牧人照管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所以大卫，请记得大卫是牧人，他必牧养他们。那他的大卫呢，要后面接着说，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首领。所以大卫他有他这个牧人的身份，大卫预表基督是群羊的真牧人。所以主在约翰福音10章11节明明白白的就说，我是好牧人。那同样的呢，下面弥迦书5章2节跟路加1章32节对照着看，就会发现基督他不光是牧人，他也是来做王的，做以色列家啊雅各家的王。所以这两段经文摆在一起，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基督他是牧人，他也是君王，由大卫他的这个牧人的身份所预表。所以当主做牧人照料我们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来做王管理我们。主怎么做王呢？不是很多的外面的管制，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主的做王是借着他的牧养我们，他越牧养我们，我们就越能够顺从他做我们的王。所以下面以西结37章24节这个思想是一贯的，他们众人必归一个牧人，这是关于以色列的预言，应验于千年国啊，以色列人要归依于基督这个牧人大卫啊。到五节就说，以色列人必归回他们的王大卫啊。所以四小点五小点摆在一起看，也看到将来以色列人也要经历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能经历是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经历基督是这个牧人君王，在千年国里的基督，幕后的日子代表幕后的时代，复兴的时代，在那时候基督要来做王。第三重点最后告诉我们，基督做王的结果是什么呢？他的掌权就带来荣耀，得着显明，还有带进公义、平安和喜乐，以及完满的福分。所以马太6章13节说，因为国度、能力、荣耀都是你的。以赛亚书32章，公平要住在旷野，公义要居于肥田。35章2节，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这都描绘基督作王带进来的。35章5到7节继续讲到，瞎子的眼睁开，聋子的耳开通，瘸子能够跳跃，哑巴的舌头欢呼，旷野有水发出，沙漠有河涌流，干渴之地要变为水泉，这是讲到完满的福分啊。所以基督的作王就叫神的荣耀得着显明，带来公义、平安和喜乐，以及完满的福分。所以第二大点启示作王的基督。好，我简单最后把第二大点讲一下。第二大点讲到大卫王预表这位作王的基督，启示他三个。第一个，他是神所立的王，他是征战的王，他是被人弃绝的王。特别基督做征战的王，他要得着地，也预备材料要建立神的殿。他得着地之后就要回来具有地，作王管理全地。但他怎么作王呢？二重点告诉我们，他的作王是一个做牧人来牧养我们来作王，他乃是一个牧人君王。那借着他这样的牧养，就使我们能够顺从他在我们里面作王。将来千年国的时候，以色列人也要归依于这位牧人君王。他这样的作王的结果，就带进了神荣耀的显明、公义、平安和喜乐，以及完满的福分。好，是不是跟身旁可以两两对讲一下第二大点？
弟兄姊妹，我先补充一下第一跟第二大点里面，好， 我们特别强调这里所说的这个大卫预表基督，这个真大卫是神要来之国的王，有没有？他这里特别强调神要来之国，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不仅在这个新约里面，他这位大卫，这位基督，他是从这个律法的时代转到恩典的时代，他这个要来之国也说明啊，他是什么？从这个恩典时代要转到什么千年国的时代，所以这里所以从这个要来之国这几句话，你也看见他这里特别在讲到这一篇里面，他特别讲到是神经纶中时代的这个转换，所以就是说出了今天我们从这个恩典的时代要转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度的时代，那这个国度的时代就说出了在这里有这个君王管理或者管制他是怎么来管理管制的，就是第二大点所说的他做王，但是这个做王乃是什么？带着他牧人的这个身份来牧养这个他的群羊，所以这里就特别的强调。好，那对于这个神的国啊，有一段话弟兄姊妹可能要记一下，就是说在这里在一个弟兄说，若没有基督我们就不该做什么，若没有基督我们做什么都是错的，他说只要有基督凡我们所做的都是对的，这就是什么神的国这是根据什么？根据这个撒上二十一章跟马太十二章这个大卫所做的这件事，因为他是王，所以他可以吃什么这个陈设饼，然后这一个主耶稣他能吃在安息日他可以吃这个麦穗来吃，为什么？因为他是什么？他是王。然后另一面来讲，也就是说他是这位基督救他，我们所做的都是对，他就说这就是神的国，所以这就是要帮助我们来看见那另一面借着这个大卫的经历我们也看见了什么呢？他是这个神所立的王，征战的王，以及人所厌弃的王，也就是说出这个基督他所经过的这一个的历程，阿妹，就是他这个经过成为肉体，然后这个经过他的这个人生被人所厌弃，那之中他复活升天来得着他的国，阿妹。好，所以才来到第三大点。好，弟兄姊妹，我们来读一下第三大点以及里面的这个终点。好，阿们。好，首先我们看这个大卫的国预表基督那要来的国，阿们。所以特别要看见是基督那要来的国。那么看撒下的七章这个十二节说，我也必坚定他的国。还有撒下的七章十六节，你的国位必永远坚定，阿们。以及马可十一章十节。那要来的我们祖宗大卫的国，还有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阿们。好，那这里特别强调的就是这几处的经节，弟兄姊妹如果有时间要回去还要特别的去研读一下。那因为在撒下七章这个十二跟十六节，或者说这个七章的十一一直到这个十六节这一段，其实是这个耶和华神借着拿单回应这一个大卫他渴望为着这个耶和华建殿的这件事，这个回应是什么呢？好，第一重点说，耶和华借着圣言者拿单对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必永远坚定，阿们。好，那其中它里面的这五个终点都是里面的注解， 就是这一处的这一个撒下七章十六节的这个注解。好，那其中他这里特别还有强调说，这还是神在他经纶里的目的，是要将他自己在基督里建造他所拣选的里面，使他与他的子民成为一。也就是说啊，这个国的建立是什么？就是要将他自己这个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阿们。所以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很清楚看见所谓的当啊，这个大卫有心要来为着神的国建立这个殿的时候，那神啊给他的回应就是说，一个人愿意为着神的国建这个建立的时候，其实啊要首先必须成为一个什么让神建造到他里面的人。阿们。所以啊，也就是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一个要经历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基督要来的国，经历这位大卫的国，首先就是被建造。阿们。我们需要被建造到让基督建造到我们的里面。好，所以他进一步第一小点说，大卫的家指基督，大卫的国指基督的国，大卫的国位指基督的宝座。阿们。所以大卫的国就是什么？基督的国。大卫和基督同有一个国位，就是宝座。为什么这么说？大卫和基督基本上从某面来讲，他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物。那为什么他说同有一个国位呢？就是在这个撒下七章十六节所含示的，神要将他自己坐到大卫的里面。阿们。所以借着他这个坐到他里面，就把这个所谓的君王的这个实际啊做到他的里面。好，所以以赛亚书九章七节说，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阿们。而以及以赛亚书十六章五节说，那时必有宝座因慈爱建立，在大卫的帐幕中施行审判。阿们。所以从这里大卫的国啊，从某面来讲，他不可能这里所谓永远坚立，中间也是断了，对不对？但是借着这位基督啊，世上的国成了什么？我主和他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二节，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宝座给他，这里就看见这个神圣且属人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神这里还是、神要将他自己坐到人里面，所以才会有神圣且属人的部分。好，使徒行传二章三十节，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阿们。好，那所以这一点从哪里得着证实呢？也就是这个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天使长加百列传达神的话，也证实大卫的约要应验在基督身上。阿们。好，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三节说，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那这里所说的雅各家，也就还是这个以色列国。阿们。要做什么？做他掌权的中心，借此来治理全世界，做他的国。阿们。好，第四，神应许大卫，他的家和他的国必永远坚立，他的国位也必永远坚定。这应许在基督身上都得着应验。第五小点，弟兄姊妹读一下。阿们。好，所以从第一跟第二小点，它主要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大卫的家是指着这位基督说的，那大卫的国是指基督的国，那大卫的国位是指基督的宝座，所以他们同有一个国位啊。从这里是给我们看见这里所谓的撒下七章十六节所说的，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建立。那从三四五这个小点是给我们看见，从新约里面这一个所谓的基督的大卫的国啊，怎么能应验在这个基督呢要来的国呢？是借着他说大卫的约要应验在基督的身上，所以基督是要照着神所应许大卫的继承大卫的王位， 做雅各家的王。阿们。好，那 A 点他说，在来世千年国的属地部分乃是弥赛亚国，在马太十三章四十一节称为什么？人子的国。好，马太十三章四十一节这里说人子，啊，从他的国里要掳集一切半点人的事和行不法的人。然后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阿们。刚刚所说的马太十三章四十一节说人子，然后从他的国里，所以你看见这是人子的国。好， B 点，这将是复兴的以色列国，是主所要重新修造大卫的帐幕，就是大卫的国。好，使徒行传一章六节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然后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六节，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帐幕。然后马可十一章十节，那将要来的我们祖宗大卫的国。阿们。好，所以前面从这一个沙上给我们看见这一个他的国位必永远坚定，那他的实际应验在哪里呢？在新约，也就是借着这位基督的来临的时候得着这个应验。阿们。好，那第二重点是给我们看见什么呢？预言的这个应验，也就是阿摩斯预言做王的基督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好，我们弟兄姊妹读一下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阿们。好，那这一句话的预言就是要指明基督要回来做真大卫，并要重新建造他先祖大卫的国，好复兴整个的宇宙。好，那里面的这个小点啊，其实就是阿摩斯书的九章十一节的注解。阿们。好，我们请弟兄姊妹对读一下，弟兄，第一小点。阿们。好，这个预言的应验，也就是作王的基督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好，从 前两个点，就是第一跟第二，是从历史的角度给我们看见有一天这个大卫的帐幕他是要倒塌，那倒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尼布甲尼撒来掳掠以色列国，就是第二小点所说的他的王室就倒塌了，这是从历史来看。那从第三第四点是从预言的角度来看，大卫倒塌的帐幕要重新得建立，也就是重新得建立。好，他说神应许有一日，万国必称为耶和华名下的国。好，这一个那一日是什么时候呢？那就是第五第六所说的。好，这预言指明基督要回来做真大卫，并要重建他先祖大卫的国，好复兴整个宇宙。好，所以三跟四是从预言来看有一日，对不对？第三点是应许有一日，然后这个是指明什么？基督要回来做真大卫，好复兴什么？大卫的国。然后第五第六就是真正的应验是什么时候呢？就是那时大卫的国要成为基督和神的国，直到永远。那请问弟兄姊妹，这个那时是什么时候？从某面来讲，它是指的这里的那时是指的基督回来审判列国之后。大家如果看他注解说，第一七位天使吹号，弟兄姊妹，如果 看这个七十个七的以及基督来临的那个图的时候，知道第七号就包含了这个第四晚一直到什么这个第七晚 OK、所以它是一直到什么新天新地的时候、如果看大家看那个图的话你就很清楚知道。好，那这个是要表示什么呢？就是他回来审判列国的时候，这个时间点是在哪里？是在这个大灾难的末期、在末期开始的时候，其实啊，这就神就开始得回他的国，也就是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Amen。 然后到什么时候呢？因为第七号是一直到新天新地，所以就从你看见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他得国这件事不是只有暂时的，他乃是直到什么永永远远。所以在你要说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好，那真正完完全全的应验是什么？也就是千年国的期间，主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掌管雅各家，并治理地上的列国。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见为什么 这一篇特别强调的这个大卫预表这位基督这位基督啊，大卫的国有一天是有倒塌的，但是呢这个借着他回来要得着这个国，就是说换句话说，今天为什么在召会生活的里面，我们也是这个是神的国的这一个的预表，就是啊，今天召会生活就需要让这位基督坐到你我的里面，也就是撒下七章十二到十六节所启示的神要坐到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治理我们，牧养我们，使他可以坐王掌权。 Amen。 那真正的完全的应验就是在千年国的时代，所以在恩典时代我们就预尝了神作为这一个什么做我们的王，也要建立他的国度。 Amen。 好，谢谢主。那弟兄姊妹，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第三大点，待会弟兄姊妹两两对讲一下。好，好，第三大点说大卫的国预表基督那要来的国。好，首先是给我们看见在第一终点，他说在撒下七章十六节耶和华是借着圣言者拿单来回应大卫的这一个的心愿，要为神的家建立这个殿。神的回应是什么呢？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必永远坚定。但是从事实上我们知道大卫的国是有一天是会倒塌的但他这个建立的应验是在什么？在这个基督的身上。所以他就这里帮助我们看见神啊渴望就是将他自己什么坐到我们的里面，使这些他所拣选的人与他成为一。好，那他的预言的应验就是在这个阿摩斯里面所说的作王的基督必建立，特别强调的建立大卫倒塌的这个帐幕那之中这个完全应验是在千年国的期间，他要回来德国掌管雅各家并治理地上的列国。好，我们请弟兄姊妹两两对讲。好，感谢主。所以这篇主要的负担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就是大卫他作为这一个基督这真大卫，是给我们看见他就是那个时代的转换，因着这时代的转换，所以他在这里就启示一个很重要的点，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需要有什么？有基督。Amen。 有基督我们所做的就是都是对的，没有基督所做的都是错的。这就是他要带进的这个神的国，也就是神要在里面做王掌权。好，那他怎么做王？也就是在这里啊，作为这个牧人将他自己啊能分赐到人的里面，所以他需要经过这一个征战，经过什么被羞辱，然后呢要来重新得回他的国并且建立他的国。所以今天在教会生活的里面，神就是一直在做什么？这个牧人分赐，好有一天他回来得着他的国。阿门。谢主，天主带领你。